《隋唐演义》续集94回，罗成追尉迟恭，追到树林，没想到以秦王为首的众将都在这等他。大家苦劝罗成啊，让他归唐。罗成啊，思想上有变化了，觉着这么做对不起单雄信，对不起王世充。但是情面难却，怎么办呢？本来嘛，老娘还在人家手里头，不能不要家眷呢，不能不要母亲呢。罗成为难呢，最后想出个主意来，想试探试探李世民是否礼贤下士，你李世民是否有真心。罗成说了：“三哥、二哥、四哥，各位什么都不要提了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，这一点如果能做到，我马上归唐。”哎呀，行啊，看来这话有活动气儿了。李世民就是问，但不知罗将军有何要求，一千个一万个要求，小王只要能做到的，我全答应。起码这话是真的。真的好，我要当众说明啊，秦王，你真喜欢我，喜欢，真想收我，真的。既然如此，秦王，你下马，你趴到地上，让人给你背上鞍子，嘴里带上嚼子，备好了马镫，我要骑着你，你从树林把我拖回唐营。这条件不算苛刻吧？你要能做到这一点，我就归唐，做不到我就不归唐。罗成这几句话说出来，所有的人为之一惊啊！就这还叫小要求啊？这玩意太难为人了。那么高的秦王李世民，装牛装马，哦，趴在你脚下，背上鞍子，带上嚼子，跟牲口有什么区别？那就有的电视剧您都看了，要想把对方给拿下马，把腿一抬，你从我裆里头钻过去吧，你爬过去吧，爬过去，那我就不打你了，或者我不要债了，等等等等，太侮辱人的人格了。秦琼秦大帅文凭剑眉道术，虎目圆睁，心说老兄弟你太过分了，你强人所难呢、啊、在你的眼里头哪有什么秦王，哪有什么君臣呢、啊、程咬金把大蓝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，这心里怎么想的？老兄弟，你太过分了，你缺德，你这什么条件呢？尉迟恭把鞭举起来，说让我们从鞭下通过，他就投降。那条件都够苛刻的，但是他没有侮辱人的人格，你这太侮辱人了，这不像话。哎，谁都没想到，秦王李世民一笑，罗将军此话当真。当真呢？好，小王我愿意，只要罗将军你归唐，叫我怎么的都行。李世民跟谁都没商量，从马上跳下来，往罗成的面前一趴。来人呐，给小王备鞍子备凳，我要把罗将军拖回连营。大伙无不惊骇，谁都没想到李世民能答应，连旁边站的尉迟恭都为之动容啊！他也觉得罗成这要求太苛刻了。罗成乐呵呵的看着，从马上跳下来了，围着李世民转了两三圈，哎，他也没骑，他也没表态。 秦琼这时候紧咬牙关，把枪就准备好了，心说表弟，你只要敢骑秦王，我就给你一枪，断去咱们亲属之情啊！你是千古的罪人嘛，有你这么干的吗？我看看你敢不敢。单说罗成，最后这一圈转到李世民面前，用双手相搀，王爷，罗成真是罪该万死啊！吓死我，我也不敢这么做呀。我就是试探试探王爷是不是诚心，请上受我一拜，罗成愿意归堂。趴在地上磕响头。可能我听说过有个人说书啊，说罗成真骑了秦王李世民了。罗成骑着李世民一直进了唐营，为此罗成损寿了。本来他能活70多岁，结果活得不到30就死了，死到淤泥河乱箭穿身，说是这是天报，其实那是迷信，也太不近情理。罗成不是浑人的，他再骄傲他也不能那么做呀，所以咱这书绝对不能那么说。就这也够瞧的，李世民趴到他面前，这就说罗成做事就够梗的了。李世民闻听此言，转忧为喜，抱住罗成，罗将军，我太欢迎了。大伙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哎，罗成心里说话，吴哥呀，良心丧于困地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难于情面，遇上明主了，我只好归堂了。罗成归堂了，他还回去拿东西吗？什么也不用啊，罗成没有家眷呢。灶王爷拴到腿肚子上，人走家搬呢，这叫无债一身轻，还用回城求东西吗？就跟着这儿进了唐营了。话分两头，单说单雄信和王世充在北关这城头上给罗成关闭料阵。一开始一看罗成打了胜仗，尉迟恭负伤逃走，罗成在后头追着，单雄信亲自给擂鼓助战，单五爷拿着鼓槌把那鼓敲得咕噜噜直响啊，咕噜噜噜噜噜。后来一看罗成一去不回头，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，单五爷着急了，打算亲自去观看，恐怕罗成中了奸计。结果王世充把他拦住了，说你别贸然去啊，叫旁人打探打探。结果探视的军兵回来了，报大帅，报王爷，罗成进了树林，遇上秦琼、徐茂公一大帮，得不得得不得，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后来大伙拉着手高高兴兴的进了唐营了，我们得着确切的情报，罗成降唐了。啊，气死我也。单雄信好像没背过气去，王世充头也耷了下来，大骂罗成啊，白眼狼，你个兔崽子，狼心狗肺呀、啊！我们一年多的心血算白费了，这就叫养狼当犬，看家难呐、啊！好你个罗成，将来见着你，咱们再算账。单雄信急得一口血吐出来。本来受了伤了，在这一气吐了两口血，所以单五爷身体不支，让人抬回驸马府开始养伤。从这一天开始，双方是罢兵不战，唐军也没攻城，单雄信也没能力主动出击，双方就对峙着。 咱们不说单雄信，单说唐营，自从罗成来了之后，大伙乐套了，每一天不拉桌的吃，不拉桌的祝贺。罗成到这是高谈阔论，谈笑风生。哎呀，秦琼一琢磨，我老兄弟爱记仇啊，你看跟我们没说的，就怕跟尉迟恭早晚合不来，特为把尉迟恭叫到罗成的面前，给他们两人解和。没想到尉迟恭啊，根本不计较这事儿，拉着罗成的手还说呢，兄弟，我比你大几岁，我是哥哥，兄弟，我服你了。一见面你真不客气，给我来撒眼儿啊！幸亏我皮糙肉厚，换成旁人还不得趴几天呢。罗成也乐了，尉迟将军，怪我，全怪我呀！那阵各为其主，我没有办法。哎，罗将军，我知道你手下留情了，你诚心要我的命，我早死多时了。看来我这能耐远不如兄弟你。往后不打仗了，我还得向你讨教，兄弟得传授我点真本事。哎，这么一说，两人解和了，心里没有疙瘩，往后是好哥们。那为什么罢兵不战呢？这给单雄信下个台阶，这洛阳不值得一打呀。单雄信到了现在了，还打个什么劲儿啊？哎，咱大伙想的是让单雄信有一个阶段好好考虑考虑，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何去何从，你自己想想，然后呢再收降单雄信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，转眼之间到了五月初五，吃粽子的时候到了。五月初五是纪念屈原的日子，古代的时候就祝贺呀。唐王跟军师大帅一商议，咱这么办吧，军兵们够辛苦的，连年征战呢，咱们现在一切都顺利，正好利用这大好的机会让大家休息休息。哎，初四、初五、初六放假三天，开双响，大家可以自由活动，当然该站岗得站岗，该放哨得放哨，随时随地准备战斗，其他的人可以轮班休息。另外发放平酒方肉，改善生活。当兵的一听乐坏了，战争是最残酷的，趴兵卧雪，吃不好喝不好啊！说半夜有事马上就开始行动，脑袋掖都裤腰带上，随时随地得把命搭上。哎，盼到今天了，放假三天，开双响，改善生活，谁不高兴？一片欢腾。咱们单说初五这天，没事儿，大放假了，自由活动。这程咬金又来精神了，大老程舔着草包肚子，到这儿溜达溜达，到那儿溜达溜达，溜达来溜达去，又跑到豫章来见李世民。李世民正看兵书呢，一看程咬金来了，起身让座。程咬金从来不拿自己当外人啊，秦王干什么呢？啊，闲着没事看书呢。哎呀，也许我不认得字儿，那看那玩意儿有什么用？能当吃啊，是能当喝呀。我一瞅你们读书写字，我脑仁都疼。哎，秦王，今天是五月初五啊，大节气的日子。刚才我看了看，这天儿特殊的好啊，哎，那特别好。王爷，走，臣陪着你散散心去，咱们到外头溜达溜达，比在大帐里头窝闷着强。李世民乐了，爱卿，不是又叫我上拦龙坡偷看白壁关？嘿，那事儿过去了，你怎么提这茬？ 今儿跟过去不同啊，哎，都放假嘛，自由活动啊，我陪您溜达溜达散散心有何不可？李世民一想，可也是，走吧。君臣二人也没带亲兵卫队，但是都带着家伙事儿。两个人两匹马离开营盘，在外头溜达，前面就是洛阳城，离得挺远呢、啊。哎，为了吸收上次的教训，离这城远点，别出事儿。程咬金溜达来溜达去，就说：“哎，王爷，我昨天才知道，说离这洛阳北门不远呢、啊，有一座御果园。御果园呢、啊，里头是百花盛开，果实累累。听说那风景不错呀，我陪着您上御果园溜达溜达呀。”好啊，君臣二人倒转马头，赶奔御果园。这御果园离着洛阳城五里地呀、啊，在北关外头。哎呀，等进了御果园，一看真就不错呀。李世民就问：“我说爱卿啊，这怎么叫御果园？”
哎，王爷，你还有不知道的事儿吗？我可听说啊，说当年是光武帝刘秀啊，建都洛阳。修的御果园，每年他带着嫔妃，带着功臣、文官武将，都上这儿来度假开心，一直保留至今。虽然说经过战乱的破坏，但是规模还在。哎，有人经营管理，你看怎么样？好不好？等进了御果园，一看，真是百花盛开，香气扑鼻呀。往树上一看，果实累累，香气扑鼻。嘿，小河流水，这边是树木花草，人置身于这个环境，哎呀，心门大开呀，把疲劳、郁闷一扫而光。要不说现在人们生活好了，旅游业大行其道。多少人都想周游世界，没条件的在国内溜达溜达，有点条件的围着国际的边上溜达溜达。哎，这旅游是真不错呀。所以说秦王李世民非常高兴，程咬金边陪着边白话、哎、你看看这什么地方，这什么地方，他知道的也说，不知道的也讲。李世民装糊涂，乐得肚子都疼。他还真喜欢程咬金，跟他在一起真开心。君臣骑着马溜达嘛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正溜达出事儿了。怎么出事儿了？唐营放假，洛阳城里边没放假呀。洛阳城是剑拔弩张。因为唐军围困洛阳，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城里的人能放松警惕吗？单雄信是治军甚严嘛。自从罗成走了之后，他又气又恨，带着伤痛亲自查城，他就怕唐军偷袭洛阳城。哎，今儿个初五，别看是过节了，城里头没放假，城门紧闭啊，吊桥高挑。上午也查城，查来查去，到了北关城头，他正溜达着，突然掌身往御果园里头一看，两个人两匹马，有一个影绰绰穿着黄袍，嗯，这谁呀、啊？什么人敢进洛阳的御果园？再一看唐营那军兵三三两两，有的站着有的坐着，往东去的往西去的。哦，看明白了，唐营过节放假，这是按理应当说我就应该点兵带队偷袭唐营。 又一想不妥，我手下的军兵有数，对方有我三哥徐茂公主持大计，恐怕逃营这招不好使唤。既然逃营不成，这俩人是谁呀？我出去看看。那个穿黄袍的，莫非是李世民？要真是李世民，我把他生擒活拿。洛阳城这场仗是不战自解，我掌握着李世民，什么事办不到？想到这儿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偷偷的开启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带马抬槊。”驸马爷，你少说废话。再看单雄信，班安任邓飞身上马，谁也没带，单手提着金鼎枣阳槊，过了吊桥，一拐弯是赶奔玉果园。等单雄信扑得近前了，程咬金和李世民还没察觉。李世民在这儿倒没言语，程咬金正白活呢。王爷，将来把洛阳收了，心腹大患没了，老五也归唐了，大唐朝的江山也就稳固了。等多咱咱过个太平日子，哎，臣陪着你溜达溜达，到华山，到九华山，到普陀山，到泰山，到衡山，是大山是名川，咱溜达个遍，您愿意吗？当然愿意了，但愿跟随爱卿踏遍天下的大山。哎，那子，哎，啊！老程冷不丁一抬头一看，单雄信，再看单五爷，九转狮子朱砂眉都立起来，两眼爆出紧咬牙关，跟凶神恶煞相似，从对面扑来。老程一见是魂不附体呀，他为什么呢？王爷不好，快跑！与此同时，小秦王李世民也发现了敌情，一看是单雄信，李世民也吓坏了。本能的一抬腿，咯楞，把大刀摘下来了。程咬金也把斧子摘下来了。老程一看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想要回避已然不及了，赶紧一催马，把李世民给护住，端斧子把去路拦住。哎，我当谁呢？闹了半天是老五啊，五弟。你也放假呀，你也上玉果园溜达来了。这叫没词儿找词儿，没话搭个话。单雄信咬碎的钢牙，程咬金呐、啊、程咬金，你拿命来。